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是雪茹，对，就是很开心哦，能够呢与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也来分享神的话语哦。那么呢，我就是开始之前呢、讲到哦，就是正题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图片好不好？这图片你看到什么呢？石头哦，对，但是不要拿石头来丢我哈、哦，对。但是看到这石头，这图片里面的石头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看到它们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哦，对哦，不一样，有大小哦，对吗？那么呢，就是你有看到就有光滑的，有些是粗糙的。那你仔细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没有哦，哇，很大声，很棒，没有，对，他们没有一块是完美的。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在海边哦，就是relax 的时候哦，对，那我就想，诶，要找一块很完美的石头，那形状完美啊、光滑，但是我看了这么多哦，你知道沙滩可能会有石头那些，对吗？所以这么多的石头，我找也找不到，无论我多努力的找呢，我那块不完美，就是那块完美的石头呢，我始终找不到，对，所以他们都带着一些那不完美或者是瑕疵的一些的痕迹哦。那我们还记得上个周末，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谁的生命？我们的圣经人物是谁？彼得还是大卫？彼得比较大声哦，对，因为有些讲大卫哈、哦，对，对，所以我们是讲彼得，彼得哦，就是在圣经中呢，哇，遇到很多失败的一个人哦，那最令人就是最深刻的这整个呢圣经人物就是彼得，他是不完美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呢，这整个圣经在记载的时候呢，耶稣也用他的生命来成为一个很棒的领袖，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们所谈的这不完美的磐石。就是呢彼得、哦、彼得的生命，彼得是谁？他的名字原名是什么啊？ Simon 哦，对，西门，对，所以耶稣给他呢改名为什么呢？彼得，对吧？所以他的名字，他的意思呢就是石头，岩石，是坚如磐石。哇，你可以想象是坚如磐石，但是呢这主题呢就是不完美的磐石哦。对，所以上一周我们说到在信心动摇的时候，那我们如何的继续的前进，当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他不完美的信心，不完美的专注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专注于神，让我们的信心来扎根于神。我们要需要呢，就是专注于神的旨意，走在他的旨意当中。今天我们继续，谁要继续的来认识彼得？好，我看到了，对，所以我们继续来认识彼得。我们再就进入第二周，这不完美的磐石，我们继续的来认识。我们要从彼得的生命学习，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处理？因为我们不要让失败成为我们的终点。所以彼得的失败，我们可能哦，你我的生命可能会在这方面，当我在分享的时候，你也可能有感同身受啊，就哦，可能我也这样有这样的跌倒过，所以我们先一起的来看彼得的失败，那之后呢，我们会看呢，彼得如何的来面对他的失败。我们一起的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31到35节，让我来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26章31到35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未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认你。所以众人们都这样的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马太福音就是26章31到35节，就说到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呢，预言什么呢？预言呢门徒将因为他而跌倒，也就是说耶稣已经知道，耶稣预言呢，这整个彼得和门徒会因为他的关系，因为他被捕的时候呢而离弃他。那彼得回复就说，别人跌倒我绝不会跌倒。然后 当耶稣继续的说，在就是整个今夜鸡叫以前呢，你会说不认我三次。那彼得又在回复哦，他的回复呢，就是呢很嘎嚷的，就是呢，就是说哇，我鼓起勇气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有没有说听过在你的生命当中，我 promise， 我会做。那可能就是呢，我会说呀，我 confirm 不会离开你的。可能就是，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有没有三次不认主？有。我们都有读圣经啊，所以这整个圣经计划表啊是很好的，我们都有读过走过整个圣经。就在当晚呢，哇，马太福音的26节69到75节记载了一个彼得的失败的一刻，也就是弟兄姐妹们刚才所回应的，彼得不认识，就是不承认主。彼得说，就是在那里彼得呢，我们看到这记载告诉我们，有一个使女，她就向前，她就跟彼得说，就是你跟耶稣一起的。那彼得呢就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第二个使女呢又走出来，她又说，你是跟耶稣一起的，我知道你跟耶稣一起。彼得说什么呢？他的回应是，是还是不是？不是，我不认识他。他不只是说，他并誓言，哇，起誓言说，我不认识这位耶稣，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呢，旁边的人就站前面，就来到前面呢，就跟着彼得说，是你，我认得你，因为你的口音出卖了你，因为你所说的，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彼得三次，第三次他说什么？他不承认耶稣。他不承认耶稣还不用紧哦，他还发咒起誓。发咒起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话语，他所说的话语是不好的，他所说的话语呢是可能有粗俗粗暴的这整个意思。他就说，发咒起誓说他不认识耶稣。就在那时鸡叫了，就在那时，当他第三次不承认耶稣的时候，鸡叫了起来。彼得就想到耶稣所跟他说的，你三次会不认我，他就跑出去痛哭。这就是彼得最深刻最公开的，他无法的来守住他的诺言。所以彼得第一次失败，在这里记载的是他无法守信诺言，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话语呢被受到考验。我就是在预备的时候呢，我有自己在反思哦，自己的当我的话语被受到考验的时候，那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联系的朋友人哦，就是会一起的跟他们去聚餐，或者是出去的联系，或者是不管是通过电话还是面对面。那我还记得呢，就是有一次我就跟我的朋友，我就信息他，我就跟他说，哦，好，我们几个月我们在5月见面。比如说我讲，好，我5月会约你，5月约你，对，那么6月来了，7月8月就忘记了。那我的朋友呢他就回复我吧，他说，哎，你应该是很忙哦，几时可以见面，还出来吃饭。对，那我的回复是什么？没有，我就说，好，我会约你啊，10月我再约你。对，那么呢，10月、11月、12月，所以也没有，又到了新的一年。所以当我们在联系的时候，就我跟这朋友，那我就说，好，第三次哦，哇，是第三次，我就说，好，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好，我们来约，我会给你一些热气哦。那我的朋友就说，你只是说说而已。你5月讲的时候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息，那你过来后来就说几个月后你会发我信息来约我，但你没有。对，那现在你说你要约我我看有空的时候你再约我吧。对，所以不要，就是我就让我反思到齁，我的话语很重要，我说得到我要做得到， 可能我在当下我说的时候呢，我没有意识到，我没有办法的去行出来。但是第二次当发生的时候，第二次发生的时候，我才想到，齁，当我的话语受到考验，当我的话语呢被挑战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经历，可能不是联系朋友，可能你在家庭跟你的孙子，可能做阿妈阿公的，可能你的孙子说，哎呀，阿妈阿公带我去麦当劳，可能现在人唱不去麦当劳了，我说在我的年代是去麦当劳，可能就说阿公妈带我去麦当劳，那你说好好好，我带你去，好，下个礼拜我带你去，还是你考试后我带你去，对，可能就是没有完成。对，所以这样的一样的同样的经历，当我们的话语受到考验的时候，所以彼得在这里呢，他无法的来就是信守他的诺言，他三次否定耶稣。所以当我们呢说出话的时候，我们要必须知道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行出来。所以我们当我们的话语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就是要守信用，我们不要说而已。所以可能也许，哦，我们在你我的生命，我们这属灵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有像神，哦，这样的说过啊，好的，是的，主啊主啊，我要很耐心的对待我的家人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不要举手，对，但是就是可能说，主啊主啊，我要改掉这坏习惯，我要停止这坏习惯，可能听起来很熟悉。或者说你有可能跟主说过，主啊主啊，我要在教会中心的服侍你。那后来呢，可能生活压力，工作忙碌，家庭的环境，内心的软弱，就是呢发现我们做不到，可能做了可能有心力不足。所以当我们想起我们所说的时候呢，我们所对神所承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自己有失望，我们可能觉得啊，我说了这个我没有做到，就是对神说的，你对神说的你没有做到，你感觉到失望，你甚至可能觉得神没有办法用你的生命。但是今天我要让弟兄姐妹们知道，今天我们有耶稣，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里我们是否有向神承诺一些事情，但是又靠着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意志去完成。所以彼得不只是无法守信他的诺言，彼得也没有顺服，彼得也没有顺服。我们继续的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46节，这里就记载什么呢？记载的就是呢，在客西马尼园呢，耶稣带着彼得和西比帝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所以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带他们去客西马尼园，那就要求他们什么呢？要求你和我一起同就是警醒，和我一起警醒。这里警醒的意思哦，那个原文就是保持清心，就是不睡觉。现在有没有人睡觉？那有时候哦，我们不是肉体上的睡觉，有时候是属灵的，就是睡觉，就是沉睡哦。对，所以我祷告，当我们在聆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祷告我们是属灵也会警醒的，因为我相信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就对他说，和我一起警醒，就是和我一起保持清心不睡觉。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耶稣他知道他要面对的事情，所以他就感到很忧虑，很担，就是要去向天父来祷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三次去祷告，三次回来，看见他们睡觉。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在你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啊，或者是先生太太这样的，你说，哎 ，OK OK， 不要睡啊，不要睡啊，跟我一起看这个连续剧啊，跟我一起看戏哦 ，OK 啊，跟我看这个。但是呢，你看了看了看了，你就想，哎，为什么这个人就慢慢的睡着了？所以你这样的感觉会不会觉得啊，为什么我叫你不要睡觉但是你睡觉？ 所以这里哇，我来看到彼得彼得和他的门彼得和门徒，尤其是彼得哈，我们先讲彼得，就是当耶稣最痛苦的时候，耶稣呢最痛苦的时候，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呢，耶稣在面临着死亡的时候，感到忧伤的时候呢，内心挣扎的时候呢，彼得没有顺服，彼得没有警醒，彼得没有不睡觉。我在想，哇，耶稣不是叫我们讲道，不是叫我们服侍，耶稣叫我们警醒，不要睡觉。你觉得讲道难吗？哦哟，谢谢任何。但是讲道有喜乐，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就想，不是讲道你要站在台上，还是，但是耶稣只是要求他们要警醒，不要睡觉。就要警醒，要清醒，但是他做不到，他没有顺服，他说外表看起来可能是他的身体是疲惫的，他的身体是疲倦的，但是内心，他的内心，他没有把耶稣的话语放在心上。所以当彼得的肉体战胜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疲倦，但是更深的是，他没有把耶稣的话语放在心上，他没有顺服。那我们呢？你我的生命，当我们肉体累的时候，谁不累的？在这边会，对不对？会累，对，要睡觉，然后要吃饭，所以可能我们很熟悉的状态是这样的。哇，我明知道我要祷告啊，可能要为小组，可能为我的家人祷告，但是你就却说啊，再等多一下子，可能等一下才祷告。等一下再祷告，那可能呢，也就是你在说啊，明知道我要读圣经哦，我要读圣经，跟着那个圣经计划表，那却说今天有点累，明天再读，那明天再读，明天再读，明天没有来，对，就是说没有读到，对，那可能呢，哇，就是这样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想法，可能也是会有这种状态，说明知道要关心人。明知道可能你要打给组员或者是你的弟兄姐妹们问候，但是你却说啊，等我有空了才打，等我有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新加坡的节奏啊，住在新加坡，我们的节奏很快，我们很容易呢被忙碌、被累、被压力大夺走我们的注意力，夺走这整个呢清醒不睡觉，就是整个警醒。有时候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我们没有去做。我们知道了，但是还有另一步，我们要去行，我们要去做。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好的时候，可能顺服对我们来说是可能说哦比较似乎容易。但是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的顺服可能变得很难，充满了挑战。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即使我们在软弱中，我们仍然选择回应神，我们仍然选择顺服我们的神。阿们。所以你我的生命中有哪个方面神要你警醒，但你却睡着了？是祷告，是属灵生命，是在你家庭神要你做的事，或者是你生命可能当中，就是你在你的生命，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不明白神的计划，你能够顺服吗？当你看不到下一步的时候，你可以，你愿意顺服吗？所以彼得不只是无法的来信守，就是信守他的守信他的诺言，彼得也没有顺服，彼得连自己的情绪也控制不了，彼得连他自己的情绪也控制不了，他无法的控制他的情绪。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6章47到56节记载，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被抓的时候呢，那整个局面是很紧张很混乱的一刻。那时候耶稣被捕的时候呢，彼得就很冲动的来反应，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是拿什么？拿刀，他就拿刀。所以彼得他很冲动的反应，当他看到耶稣，他亲爱的耶稣被捕的时候呢，他就 赶快的拿刀来削掉这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很 out 对吧，就是拿就这么的无法的控制情绪，可能看起来是勇敢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当下他是无法的控制，他可能在想他要保护耶稣，但是呢弄了更乱。所以这里我们呢要看的是，可能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马太福音第26章51节，其实他是告诉我们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呀，他就拿起刀来，就是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就是砍了一切，就是一刀。所以可能你又怎么知道是彼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福音书，我们来是慢慢的读这四本福音书，所以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克福音，我们一起的来读，看他所记载的经节。所以在约翰福音18:10就告诉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写出彼得的名字哦，他说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他带着一把刀就拔了出来，就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了一刀。所以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彼得的行动看起来很像哇很勇敢，但是在当下其实他无法控制，他很冲动。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鲁莽很冲动的人，所以当时在那个很乱很混乱很挣扎可能恐惧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赶快的拔刀来就是伤害了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也很常见，可能有在生命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有冲突，我们可能就会呢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语，甚至没有说出口但是心里想着。那可能工作，在工作场的时候，或者做生意的时候，你压力很大，可能你所要你的员工做的事情他们做不到，那你就情绪爆发，你情绪可能会爆发，你骂他们，骂你的员工，还是甚至你的上司叫你做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可能觉得在工作的时候呢不公平，你就觉得会很生气。不要讲工作，可能在家里你所遇到的委屈，你所感受到的委屈，你觉得哇很委屈，你让你的情绪有点不稳定，你无法的控制，可能你就会大发牢骚，可能你就会大发脾气。所以当我们的情绪控制不了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先反应，很像彼得冲动的反应，还是祷告？因为彼得他失控的时候，他就冲动的反应。我祷告，你我的生命，当我们遇到挑战、遇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不会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会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就是看到彼得的失败，你看到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哦，对，你看马太福音第26章这样的一个经文里呢，我们就会看到彼得三次的失败。对，同样的一个章节哦，马太福音第26章就看到哇这整个三个失败。对，我们看到彼得的失败，他无法的信守他的诺言，他无法顺服，他无法控制他的情绪，但是感谢神，因为圣经不是停止就是在彼得的这失败，因为失败不是终点，失败不是终点。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他没有停在彼得的失败，因为失败不是终点，而且重要的不是彼得如何的就是跌倒失败，重要的是彼得跌倒之后他如何的回应，他如何的不让这失败呢来拦阻他前进，他就是呢没有呢就是让这失败呢来就是停止他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现在我们一起的来看，我们要专注于彼得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他如何呢就是不让失败成为呢他的终点，因为这里我们的重点是失败不是终点。所以跟你自己来说，失败不是终点。 我们来看我们如何的就是呢来面对自己的失败并经历神的恢复。第一，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失败。认清自己的失败，在彼得的生命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26章75节说，彼得想起耶稣的话，他想起耶稣的话，他就出去痛哭。你有没有就是之间这个经历，就是说当你说出了一些话语，那几天后几个月后你想起来的时候，你说哎呀为什么我会讲这种话。有，就是那时候彼得呢想起耶稣说的话，他就跑出去痛哭。他没有怪环境，他没有怪他就是问候他，就是呢那个使女，他没有问，没有怪他，他也没有合理化。就是经文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彼得想起耶稣告诉他的话，所说的话，就出去痛哭。这痛哭不是呢就是是大哭，但是呢不是那种绝望的哭。哭有很多种啊，哭有尽量不要哭，哭有就小小声的哭，有些是大哭，这里是什么痛哭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多么的痛，谢谢姐妹，我听到多么的痛呀、yeah, 因为他想到他背叛，就是他否定，他否认耶稣的那个场面，他就心碎，他就痛哭。这痛哭不是绝望，而是悔改的哭。他悔改，他知道，他知道他的失败，他知道他做错了，所以彼得承认他的失败。因为真正的勇敢不是呢永不失败，只是呢失败之后勇敢的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我要再说多一次，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啊，呀啦，不用紧啦，没有什么的，失败就失败。但是今天真正的失败不是说哦我们永不失败，不会失败，而是在失败之后我们能够勇敢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很容易可能用理由来合理化，可能来解释我们生命中的错误和失败。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情绪就来了。可能在家人哦，家人就是可能受的情绪比较大啦。可能有你的家人回来的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呢，那你问他你吃饱了没有，对，那可能说吃饱了，问了这么多诶有效了，就是可能你有经历过就或者是哇工作回来你写作业了没有那你的孙子孙女就说哎呀阿嬷公为什么你问这么多问题这样可能会伤害到你，对。所以这样的很容易，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讲到哦，环境咯，就是环境，我们什么都怪环境这个环境很压力那个人啊还是什么的，对，让我们觉得哦无所谓，我们可以就是活在这失败当中。但是今天耶稣要跟我们说的是，我们跟彼得学习，我们能够来认清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这错误，我们所生命中的错误。也不要让我们的失败呢，就是呢不要为我们的失败来找借口，不要说 it's okay， 不要说没有关系，那个人没有被伤害，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坦诚的来到主的面前，勇敢的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监察我们的心，来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失败，我们遇到这整个错误的时候，我们是否悔改，我们是否悔改还是辩解？因为我们是否愿意的安静来到主的面前，让对主说，是的主，在这方面，在这领域我有失败，我把它交给你，我承认我有这方面的错误跟失败。那当彼得呢他认清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他没有停留在那痛哭中，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向耶稣跑去。认清你知道认清失败之后，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就是那跑向耶稣。你可以想象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他就是粗暴，他就是很鲁莽的。但是现在他我们读到在经文，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呢，他向耶稣跑去。如果就是现在假设你是那位，就是你得罪人，你就是你说错话，你还敢向他看，你还想去找他吗？你会不会向他跑去？ 所以这里哦，告诉我们彼得向耶稣跑去。在约翰福音第21:7-9，说到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他向门徒显现，彼得和门徒整夜在打鱼，那打了整夜呢就没有收获，所以他们就应该是会很累，也是因为打到整夜打鱼没有收获。天将亮的时候，他们看到谁？耶稣。天亮的时候啊，耶稣站在岸边。站在岸边，站在岸边做什么呢？站在岸边呢，就是呢，其实门徒也不知道他是，就是知道是耶稣。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他就是说，耶稣站在岸边等他们。耶稣站在岸边，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呢，耶稣站在岸边就问他们，问他们打到鱼没有？打到鱼没有？那门徒就说没有啊。整夜都没有，所以耶稣这里就告诉他们，你就好，你就把你的网把就是从右边这样撒下去，你就把那个网放下去。那门徒就说好，就听嘛，就他们就顺服，他们就把这网的放下去。可是呢，他放了之后呢，他拿不起来。他拿不起来是因为太重，太重了，因为是呢，原因是很多鱼，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拉不起来，很多鱼在里面。所以这一次他们就听耶稣的话，他们说好，我就撒下去。这时彼得他一听到是主耶稣，他一听到是主耶稣，他立刻呢就是披上他的外衣，就是呢跳进海里游向耶稣。我在想现实当中哦，就是有几个人可以就是说好，是耶稣，我就快点穿上我的衣服跳进海里。因为可能在那时候的海不是很平静，可能有风浪的，所以彼得呢，他跳进海里游向耶稣。耶稣没有叫他过来，是他主动的游去耶稣那里。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牧师说讲到是马太福音第14，当呢就是耶稣行走在水上的时候，他叫彼得来，是我，是我。彼得说如果是你，如果是耶稣。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彼得没有问任何的问题，彼得看到听到是主，他马上的跳进海里游向耶稣。所以这里我们呢看到彼得他没有躲起来，他就是呢勇敢的面对，他不是勇敢的面对，他也是呢就是呢愿意的来到主的面前，他愿意的向耶稣来跑去，来游向耶稣。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挫折，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学习，我们还是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耶稣站在这岸边等我们。他说来我这边，他在那里等我们。所以在这个三个层面，可能有时候我们不想面对，我们不想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不想面对我们的过去，可能过去的失败，现在的失败，我们都不想面对。就很像这只鸵鸟，这鸵鸟就说不想的面对。这首歌呢，我在研究的，不是研究了，就是在 Google 的时候，在预备的时候，就是有这鸵鸟心态，你们都懂吗？有这鸵鸟心态哦，有很对，我就读的时候就诶还蛮有趣的。这鸵鸟心态呢，就是说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头呢埋进在这个草堆里，对，所以呢埋进草堆里呢，为什么呢？就是以为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就安全了。也很可爱啦齁，对。但是就是现实当中哦，在鸵鸟心态呢，是一种逃避现实不敢面对的一个行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哇，鸵鸟有这个沙可以就是草堆可以就埋里面。我们呢，如果我们失败了之后，不可能叫我们这边挖一个洞然后把我们的头放进去，对不对？对。所以这是我们不想面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活在不想面对的这生活当中，反正可能看到的时候呢，哇，看到就说好，我不要给人家看到我有这个错，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说错话，我不要让人知道我失败。那可能哇，有些就是极端，可能他们面对，但是他们说，诶，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啦， 对他们来说自我安慰，我做错就做错了，没有什么大不了，可能是一个甚至是一个 bullshit 的一个心态，就是算了，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有些人他们活在这内疚和羞愧的当中，就是说他们被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就处在这整个内疚和愧疚的当中，他们呢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失败走出来。所以但彼得给我们一个相反的榜样，失败之后他没有远离神，他反而更靠近主耶稣，他更靠近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你我的生命，我们觉得我们跌倒了多深，我们可能羞愧了多重，耶稣仍然在海边海岸等着我们。阿们。耶稣爱你我的生命，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是否躲避耶稣，还是转向耶稣？当彼得认清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他没有停留在痛苦中，他向耶稣跑去，他不仅向耶稣跑去，他还呢领受耶稣的恢复。他领受耶稣的恢复，我这里就读神的话语，他领受了耶稣的恢复，在约翰福音第21章7-9节就说到，他们上岸了，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所以肚子饿了，又有鱼又有饼，耶稣就是在那里为他们预备。约翰福音第21章12-13节继续的说，你们吃，你们来吃早饭，你们来吃。门徒在那里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敢问他，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们知道他是主耶稣。所以耶稣就拿着饼和这鱼给他们。耶稣不只是站在岸上等他们，耶稣为他们生了这整个火，还预备了早餐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耶稣他的恩典，他的爱对着彼得的生命，因为他为着门徒包括彼得来预备了早餐，他预备，他邀请，他靠近他们，他说你们来吃早饭。你知道在现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可能失败，或者是很简单，就是可能我们人与人关系的之间呢有一些不好，我们是否会跟那个人一起吃饭吗？你吃得下吗？就你可以看着那个人在同样的桌子一起的吃饭。但是这里哦，耶稣他就是说你来吃，他跟彼得说你来吃，他没有责备彼得，他邀请彼得一起的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的吃饭，能够看着彼得告诉他你来吃，一起的邀请彼得来到他的身边，医治他，恢复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失败之后，我们呢最难哦，往往不是呢就是事情，就是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呢，最难克服的是面对人。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他就是经历着彼得3次不认他，但是耶稣还可以看着他，耶稣还可以跟他在一起一同的坐下来吃饭。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生命有这些失败，或者对某人的一些的误会的话，我祷告我们能够坐下来一起的谈，一起的吃饭，让神的爱，神的恢复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因为今天圣经告诉我们，继续的来说，耶稣他在吃完早饭之后，他转向彼得，来转向你的，来转右，跟你的你的邻居说你好。那转去的右边说我很好。但是那时候耶稣他吃完饭之后呢，转向彼得问了他一个很深的问题。他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他说呢，他问彼得，他问了3次同样的问题。在这里他就是问彼得，第一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第二次又问彼得， 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你，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在这一两次呢，就是耶稣回复的时候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你来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地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问彼得的时候呢，这你爱我吗的时候呢，不是在确认彼得的爱，而是在医治彼得的心。因为呢，他要彼得亲自的承认，亲自的说出，也亲自让彼得重新的来，就是承诺他爱主耶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自己听到我们自己的话语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耶稣不是让他排泄，耶稣要他承认，要彼得呢亲自的听到，是的，是的，主，主，是的，我爱你，三次我爱你。耶稣没有解护他，而是来委任他，再一次的委任他，说什么呢？你来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不完美的磐石，但是呢，在不完美的当中呢，神呢拣选他的生命，所以他的呼召呢，尽管他失败，但是神恢复他，所以彼得的呼召没有被取消，彼得被恢复，在神的爱中，在神的恩典当中被肯定，被委任，被恢复。所以彼得是石头，这磐石，这不为完美的磐石，神拣选，神使用他的生命。他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大胆的传福音，他大胆的勇敢的站立起来，带领很多人，3000个人信主，不只是信主，但是传扬他的话语来呢，就是行神迹奇事。你可能想，哇，这样不完美的人，主怎样的使用他的生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就是使用他的生命来成为这很棒的领袖。所以在这里我要总结，我的总结呢就是说，在几个月前哦，我放假出国旅游，那我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呢，我参加了这个陶艺课哈，对 pottery， 对对，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对，所以我就看我很认真哦，在很认真，其实很压力啦齁，对，因为我要按那个东西，然后我要去调，对对，他们就说哈什么认真的男人是没有魅力齁，对，但是认真的女人啊齁也是有魅力的。对，所以就很认真，然后就是我就想做出一个很完美的碗齁，很完美的杯子齁，但怎样做齁我都做不到呢，我就做不到，就有些怪怪的形状，怪怪的，那我就做的时候就有一团齁，就是那个clay 齁，这什么陶什么陶土，对，陶土，对，然后就做，然后就诶有点不好，我就整个把它就压扁它，然后重新的再做起。那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想放弃，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难啊，我就做不到很完美的一个杯跟碗啊，对。但是呢那个陶匠呢就继续的修，他讲诶你不要放弃，来来我帮你，我继续的塑造，我继续的把这个器皿呢，他就把那个器皿成型哦，对。那我就有这个领受，哇，主耶稣就是这样的陶匠，主耶稣就是这样的陶匠，因为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放弃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呢不完美呢放弃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不完美呢不使用我们的生命，或者不再修复，不再恢复，不再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在离开这店的时候呢，这整个陶艺店的时候呢，我就在路口那里啊，就看到一箱装满呢就是有裂痕的这整个陶瓷，这整个作品有裂缝，然后有瑕疵的，就是因为他们有裂缝有瑕疵，他们呢就是低价收货，就是被卖出去的时候是低价格啦，对。所以我的领受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我们遇到挑战，我们遇到失败，尤其是失败的时候，可能会认为我们的失败会降低我们的价值，使我们变得很像刚才我所描述的有裂痕，因这裂痕的这陶瓷，我们就有用低价钱来卖出去。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的对我们， 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并没有把我们呢看得更低，耶稣对你我的爱是没有减少的。你失败，你曾经失败，你现在失败，以后失败，耶稣的爱对你是没有减少的。阿们。你的价值也不会因为你的不完美呢而被定义，而是被陶匠的手耶稣基督来定义。因为我们知道这失败不是终点，因为最后的决定权是在于耶稣。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有时候我们曾经呢就是活在这失败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困在这失败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今天我要祷告宣告神的爱，神的恢复进入你的生命，让你能够看见你的价值不是由你自己的不完美，你的失败来被定义，而是被耶稣基督的手来定义。 Amen。所以让我们一起的来回应神，因为当我相信呢，当我在分享的时候，神也在对你说话，神也在对你说话。在这整个面对这失败的时候，神在邀请你，神在邀请你来到他的身边，来到他的面前来说，主啊，我就在这里，主啊，你来恢复我的生命，主啊，我能够呢来向你来跑，来就是向耶稣跑去。所以今天当我在结束，我有多一个画面，我就有这个领受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画面呢告诉我们，就你看到的时候呢，其实是源自呢日本的这整个古老的工艺。这整个工艺呢就叫经济。经济 OK， 经济就是用混合了金跟银哦，就是一起的来恢补呢，就是修补这整个陶瓷。所以你看到这些金色的，对，它是裂痕，但是这裂痕呢，它没有遮盖裂痕哦，它没有遮盖这裂痕，乃是呢，它把这裂痕刻意的显现出来。他就是拿那个金色的就是把它显现出来。因为在他们的理念，在经济的理念当中呢，裂痕不是羞耻，而是呢陶瓷这物品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我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经历的失败，我们的破碎，我们的挫折，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失败不是终点。今天让我们一起的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失败不是终点，耶稣有最后的决定权。今天我要邀请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可能就是在想，哇，可能我曾经所做的一切事我失败，可能你在生命当中，你在家庭，可能你觉得你没有很好的带领你的家庭，甚至是你可能在工作，你的生意遇到了这失败。但是今天神邀请你，今天神站在海边这岸上来邀请你。耶稣站在岸边说，你来，你向我跑去，领受我的恢复。所以祭坛会打开，这整个呼召只有一个，这呼召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失败，或者你曾经失败过，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用你的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来跟随着他。所以当敬拜团带领我们的时候，没有人看着任何人，因为耶稣在邀请你来到这祭坛，说，是的，主，帮助我向你跑去，领受你的恢复。